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常常召聚我们，也常常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深愿你的话是落在我们的好土里面，我们有个柔软的心，有个谦卑的灵在你面前，主要能够结出果实来，为的是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今天的聚会。我们奉主的名，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主要是讲到我们的主做王，那当你讲到王的时候呢，就有国度，讲到天国，所以马太福音很注重这个王，很注重这个国度，很注重天国，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特别提到，在这个国度里面，这个王是什么样的性格，进入国度里面的人他应当是有怎样的生命，怎样的性格。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讲到这个国度的奥秘。以后我们再读到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我们就知道讲到这个国度怎么降临。那在十三章我们知道这一章相当的丰富，因为他们特别是讲到天国的奥秘。那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没有提到天国好像，事实上这就是天国，天国就是有一个撒种的人，就是我们的主，把天国的道理撒下来，如果是落在好土里面，它就会结实100倍、60倍、30倍，这一部分就是他的国度。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几种光景里面我们都有，我们可能是刚开始就像第一种光景，然后第二种光景，第三种光景，但是感谢主，慢慢的他会在这个好土里面会结出果实来，为的是荣耀我们的主，荣耀我们的父。我们都记得主耶稣讲到，在约翰福音讲到葡萄树，它就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我们住在它的里面，就能够结果子，为的是荣耀父。所以一方面来讲结果子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但另外一方面呢，只要与主联合，住在他的里面，尊他为大，这个生命会自然长成，这不是我们去努力的，乃是我们学习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主特别用比喻来讲天国的奥秘，为的是用属地的来解释属天的，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来解释那看不见的。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这里的有特别跟我们的态度很有关系，就如果我们真是尊他为大，如果我们的生命一直在尊他为大，高举他，愿意放下自己，舍弃自己的权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就是为着他的旨意我们愿意拼上的话呢，这个人是有的。意思就是说你有这样心愿你就有了，接下来就是主的工作，他还要加给你，他越给你我们就心愿就越强，所以凡有的就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这里没有的就特别值得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他们没有尊主为大，他没有接受主做主，他们也许称他夫子称他老师，但没有真正接受他做主，也不愿意放下自己，放下自己从前的传统，放下很多自以为是，也不愿意寻求神的旨意，按神的旨意来活，这就没有，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连他们对圣经的认识，连我们主对给他们行的神迹，这些都要挪去，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油蒙的心，就是他的心在主之外有很多宝贝，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让主在他们身上做主。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 我们愿意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愿意以他的旨意为我们的旨意，不照我们的意思，来照主的意思。那主在我们身上就有工作，他会渐渐的加给我们。那这个是天国的比喻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主耶稣讲了三个天国好像，都是对众人说的，当然对门徒说，但也是给众人听的。所以这是在外面讲的，不是在房子里讲的。所以这些比喻最主要是讲到天国的发展，从主开始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一直到末了，天国在外面的变化，外面的发展是什么样子。首先就是像芥菜种，首先就是像那个稗子的比喻。所以你就发觉呢，主在这里撒种，这个种子就不是主的话，这就是有主生命的人，这是天国之子。现在主把这个天国之子摆在世界上，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仇敌也在这个天里面杀了败子，就是恶者之子。那我们讲了，这个败子还不仅仅是不信的人，他跟不信的人还有分别啊。他这里就是说，他很像麦子，那我想我们要注意一个点就是说，这里讲到田里面是指世界说的，教会是指神的家。严格来讲，在教会里面没有败子，因为在教会里面，教会不是一个地方，教会是有主生命的人，所以严格来讲，在教会里面是没有败子的。但这里是田里面，就让世界说的，所以在世界里面有一些人是败子。那但是主说你不要去薅，到时候你薅的时候呢，会伤了麦子所以他说等到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所以这是讲到在末了的时候这个收割的就是天使，他要来做这个分别的工作。所以你在世界上会看见，严格说来，在世界上会看见有一些是麦子，有一些很像麦子的败子，一个是有生命的，一个是没有生命的，外面可以很像，但事实上里面不是，在仇敌的工作就常常做这样的工作。好，然后芥菜种的比喻就给我们看见天国好像芥菜种，很小只是一个蔬菜但是呢它却变形了，它长起来像个大树了天上的飞鸟都竖在它的枝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本来天国是很小的，所以主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怕，它是小的，它注重的来是生命它是一个蔬菜，但是慢慢的变成树了。本来呢它在地上是可能几天或几个月它就可以收成的，现在成了大树，与地深深的连接，而且飞鸟呢也来竖在它的枝上，所以有仇敌的作为在它里面。那今天我们看就是说教会外面的发展天国的发展就是这个样子那里面呢就是面教的比喻天国好像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就等全团发起来。所以在这里就有了掺杂面教，我们知道除了代表罪恶之外有各样的教训就把神的道混乱了而且呢可能本来十字架的道路，现在呢就变成了为了要让人接受，所以很多时候都不再提十字架，不再对付肉体了注重的都是人喜欢的东西，就好像兴旺福音可以发财，可以顺利那就全团发起来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整个天国外面的发展从里面的变质跟外面的扩充到后来你会看见呢，到启示录你就发觉呢，一个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一个是大巴比伦所以宗教的巴比伦出现，跟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有分别的所以真正神的国就像圣城他注重的乃是他是属天的，因为他从天而降嘛，他注重的是圣洁他注重的是心。但是你会发觉就是说像 从仇敌来的到最后也会发展的很大啊，变大巴比伦啊，这是混乱，而强调的是大。所以主在这里特别是向着众人讲的，向着门徒讲也向着众人讲，主要是讲到这个天国外面的情形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他进了屋子里面以后又讲了三个比喻，也是讲到天国好像，但是呢他注重的，因为主要是对门徒说的，所以主比较注重的还是天国的奥秘方面的啊，隐藏的部分啊。第一个他也讲到，就是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啊。那这里的特点就是说，天国好像宝贝，但人遇见了没有去买宝贝，人遇见是买地，这是不一样的。那主又讲了下一个呢，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珠子，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呢，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所以这两个比喻是一个对比，一个是买了地，他不是买宝贝，他是买地，一个是直接买珠子，一个是跟地发生关系，一个跟海发生关系，因为珠子在海里面。那在圣经里面啊，特别是讲到预言来讲，我们读启示录就知道，将来有两个兽出来，一个从海中出来，一个从地里出来。在圣经里面常常地是讲到犹太地说的，海呢是指地中海。所以地特别是讲到神在地上的选民，海呢是指的外邦说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的话，我们就会比较了解。那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那什么是宝贝呢？宝贝在原文的意思也可以当宝库，就是宝贝跟宝库。如果我们读大卫的历史，或者读所罗门的历史，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国土最强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呢，一个国强盛的时候呢，它彰显在它的宝库里面，因为它的宝库有很多的财宝啊，所以一个国强盛，所以宝贝也好，宝库也好，特别是讲到国度的荣耀啊，国度的全能，国度的丰富啊。那我们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跟大卫有关系的，一个是跟所罗门有关系的啊。关于大卫这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27章。这是大卫讲到大卫的他那时候的情形啊，大卫他有一个府库，一个宝库，就是25节啊，历代志上27章25节，他特别讲到有一个人是专门，这是大卫的臣仆啊，因为前面讲大卫嘛，掌管王府库的，这里的府库就是宝库啊，也就是那个宝贝同一个意思，是田垒的儿子。押死马威，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人专门来掌管王的府库，或是宝贝，或是宝库。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王强盛的时候呢，他宝库就是丰富的啊，所以宝贝也好，宝库也好，他主要是讲到这个国家，因为他丰富，他全能啊，他荣耀啊。那所罗门也是一样，我们读所罗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他所写的传道书啊，我们看一下传道书2章。我们的传道书他没有写到所罗门，但是我们知道你读他的内容就知道是所罗门所写的啊。好，2章第8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男女并世人所喜爱的物啊，并许多的妃嫔啊。所以这所罗门讲，这在讲到他堕落之后，再回过头来写的时候，讲到从前的情形 当他在丰富的时候呢，他为自己积蓄了很多的金银、君王的财宝、各神的财宝，还有各种所爱的、所喜爱的物。所以，就着是，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13章44节啊。所以现在这里天国好像什么呢？哦，好像宝贝，好像国一个国家强盛里面它的那个宝库。哦，它是藏在地里面的，所以没有人知道的。现在人遇见了，就是这里的人就让我们主了，主就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呢？因为我们知道，当主在我们在读马太福音13章的之前的时候呢，人已经在开始弃绝他了，就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弃绝他了，所以当以色列人弃绝他的时候呢，他就把他藏起来了。那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我们知道这块地是指着世界说的，因为这里的田地，我们跟前面比，我们知道田地是指着这世界说的。换句话，他就买下了这块地。为什么要买这块地呢？因为我们知道将来主的国度就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11章15节的时候，他说这世上的国到有一天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这个国要存到永远的。所以主看见了在这个地上呢有一个东西是他认为的宝贝，他的宝库，就是将来在这地上他要建立他的国度。这个国度的全能、国度的荣耀、国度的丰富要在地上彰显，这就是天国。所以他就说天国好像这个宝贝，它是藏在地里的，当时没有人知道，那他遇见了，人遇见就把它藏起来了，因为人拒绝他嘛，所以他现在藏起来，那他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所以这一块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虽然被拒绝了，但是呢他把这个国度隐藏起来，不让以色列人知道了，把它隐藏起来了，然后他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那这句话呢正好就跟我们读希伯来书12章所提到的很有关系，我想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了啊。希伯来书12章第2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话，他怎么讲呢？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他看见了，因为他看见这个，他就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他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他甚至钉了十字架，把命都舍了，所以他买了这块地。所以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读启示录就知道，有一天这个地要充满了神国度的荣耀，这是国度，这天国，天国要降临的，所以他是看见了这个宝贝，看见了这个国度的荣耀隐藏起来。对以色列来讲，因为这是讲的地嘛，对以色列来讲这是隐藏的，但他愿意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就买了这块地，将来呢国度的权能要在这个地，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有一天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这国要存到永远。所以这是讲到有一天这个国度在地上要彰显。但下一个比喻呢，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我们知道这个珠子是因为是从一个受伤的生命中产生的，我们知道这是跟蚌壳有关系，他受了伤嘛，但他一直包容一直包容，就后来产生了珠子。所以因为是在海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珠子特别讲的教会说的，因为它是从外邦 得着的，即使当时信主的犹太人也是站在外邦的地位接受主做主，就好像珠子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读旧约的话，你会发觉其实犹太人不太注重珠子，他们比较注重黄金啊、翡翠啊、各种珠宝，他不太注重珠子但是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不是传道书，我们读箴言的时候箴言到末了31章第10节 他特别做了一个比喻，他怎么讲？才德的富人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珠子。所以现在把才德的富人跟珠子摆在一起。那什么是才德的富人呢？我们知道，我们读整个箴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指着教会说的，因为智慧要建造房屋嘛，这个房屋就是主的家嘛，智慧要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啊，当他把他基督的性格坐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你看这个教会就成了一个才德的富人，比珍珠更宝贵。所以在这里呢，天国好像什么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就是我们的主就是他买卖人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所以他看出来了这个教会是他重价买回来，是重价的珠子，他必须受伤的生命来产生的，他就变卖他一切的所有的，所以我们的主把命都舍去了，变卖他一切所有，就买了这颗珠子，因为这个珠子对他来讲太重价了，所以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我念给弟兄姊妹听也可以啊，你要翻也可以。所以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看见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就是这个宝贝的主子，他早就看见了，在他永远的眼光里他看见了。所以正讲的天国好像买卖人，就是我们这个主，一个买卖人他是需要付代价来买的，他看见了这个好主子，看见了这个教会有一天要成为荣耀的教会。今天我们看教会可能不是这么看法，但主他知道有一天是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没有皱纹，他为了这个重价珠，他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就买了这珠子。所以以弗所书在第一章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圣徒在我们身上他所要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这是这两个比喻，这是向门徒讲的这不是向世人讲的因为门徒要知道这件事情一方面这个国度有一天要彰显出来，国度的全能、国度的荣耀、国度的丰富要彰显出来另外一方面呢，教会是那个宝贵的柱子，有一天是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能够献给他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好，最后一个比喻就是撒网的比喻了。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面，聚拢各样的水珠，所以你看他这边特别翻译成水珠，他没有翻译成鱼鱼的话我们知道一般鱼就指着基督徒说的嘛，得人如得鱼一样，他这里是水珠，所以是各样的都有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面，撒在整个外邦里面聚拢各样的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那主自己做的解释，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所以这是讲的，一直讲到最末了，最末了怎么样呢？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所以现在有义人跟恶人这是水族，这不是鱼这不是基督徒他要把义人从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讲到主后来要绵羊跟山羊的比喻他要把绵羊跟山羊 分别出来那怎么会有绵羊跟山羊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读启示的话，我们就知道到末了的时候，神要派天使出来传一种福音，叫做永远的福音这跟我们一般的福音还不一样那是永远的福音。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14章， 好，我们来看哦，十四章我们知道一开始就是有那个十四万使前，那是被提到宝座的，能够与羔羊在一起的啊、哦。然后到了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所以你看见这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住在地上的人，就与地深深的连接的。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但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是住在地上的人。那现在有个福音传给他们，是永远的福音。所以这永远的福音跟恩典的福音不一样，跟我们现在讲的天国度的福音不一样。这永远的福音最主要就是告诉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间到了，应当敬拜他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所以在这里有天使的传永远的福音，要人敬畏神。这里还不是讲到爱神，这是讲到敬畏神。所以因着这个福音呢，将来有一些人在特别是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叫基督徒和犹太人要特别受逼迫的。那有一些人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呢，他们后来就像这个绵羊所代表的义人，他们给这个小兄弟，主的小兄弟一杯凉水，或者去监狱里面看望他，等等等等。将来主回来的时候要审判万民的时候呢，这些人是义人。那些从来不做这事的是恶人，他们就是像山羊，他在国度里面没有分了，那就要进到永心里面去了。但这义人呢跟我们不一样，这里的义人呢乃是要进入国度，他们要得着永生。他们要进入永生，他们没有得着永生。那这一部分是在马太福音25章，我想我们会讲得更详细一点。所以这里的义人跟恶人要分别出来。这里的义人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义人不一样啊。第43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啊，这个义人又不一样了啊。43节的义人呢是他父的国，所以这是指着那些得胜者说的啊，基督徒说的啊。那他们按着生命的缘故生命的大小，他们要发出光来，有的人像太阳，有的人像月亮，有的人像星星啊，这星跟那星又不一样啊，所以这是父的国啊。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啊，有主的国，人子的国，有父的国。人子的国强调的来是啊，主在地上要掌权的那个国啊，是指地上的弥赛亚国啊。父的国呢是指着天国说的。所以天国简单来讲，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到当然将来那个千年国度的时候呢，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属地的部分呢就是旧约一直提到的弥赛亚国，到时候呢犹太人要在这个弥赛亚国度里面呢，他们是带着肉身的，他们要做祭司的国度，他们要带领万民，就是这些义人他们是绵羊带领他们来认识神，认识神的知识要遍布海洋那神的儿女基督徒得胜的，将来要在这个国度里面，在属天的部分，他们有复活的身体那他们呢要与主一同作王。所以这一段的比喻你可以给我们看见，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或者仔细了解的话，我们就发觉他其实讲的蛮详细的从主在讲话的时候一直讲到主再来在地上建立国度讲到基督徒里面呢那些得胜的人也讲到呢在地上的万民，在末了的时候他有绵羊跟山羊，义人跟恶人之分。所以整个千年国度里面呢，有属天的部分，特别是对基督徒讲的，属地的部分呢是对犹太人跟这些外邦人，这些绵羊所讲的。所以这一部分我想就是说当然我们讲的很快，如果我们只需要时间消化，但是我想我们了解这一部分如果就算不了解，我们在后面再讲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清楚好，那讲完这个以后，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因为主其实他把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都讲得很清楚事实上最后一个比喻其实他也讲得蛮清楚的基本上他都做了解释。 所以因着主解开了这关键的呢，所以他们说我们明白了。当然他们真的明白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但最少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懂得第一第二个比喻，慢慢慢我们后面就会开始懂得。好，讲完这个之后，主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这就是说，这就是说我们如果听了前面这七个比喻之后，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还不是头脑的明白啊，你真的明白了，接下来是怎么样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所以主耶稣就讲到，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52节啊，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什么叫家主？这个家的主人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家主就是说，他受托，受主的托，受托来管理神的家，这是家主。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那我们知道，一般我们对文士的印象不是很好，因为特别那时候法利赛人文士在好像在试探主，逼迫主，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真正的文士是很好的，因为真正文士的代表是谁呢？以斯拉，所以你读以斯拉记的时候特别提到文士以斯拉，因为文士其实像以斯拉这样的人，他们是真正明白圣经，而且呢他们记录下来，他们也教导人，所以主耶稣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什么叫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呢？就是说他本来是文士，但现在他受教，他明白了主这些比喻了，因为他们说我们都明白了嘛，但明白接下来你的责任是什么呢？就像文士，你懂得神的话，你也能够吸收，而且你能够要教导，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现在他们就能够，因为你认识了，明白了，你跟随主了，这就是天国的门徒了，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家主，你现在受主的托付，你来管理神的家了，从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新旧，我们知道以前可能我们对旧约的认识，他们对旧约的认识是传统的教导，这是旧的东西，这是字句，但现在呢因着明白主的话了，他们对旧约有了新的认识了，原来旧约所有所讲的中心点目标都是讲的主自己，以前只是认识字句，现在认识经义，认识了灵，这时候呢你就能够把新旧两样的东西都拿出来供应这个家，供应神的家，这成了你们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几个天国的奥秘，天国的比喻，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像个家主，主把神的儿女，神的家交托给你，那你现在是要把库里面新旧的东西拿出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开始懂得，原来圣经是真正就是为主做见证，为的就是主是王，为着的国度，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真的明白，我们跟上了，我们就是天国的门徒，主的门徒也是天国的门徒，所以这里是八个比喻，八个比喻前面四个是向着众人讲的，后面四个呢基本上是向着门徒讲的，所以听完了这就是他们的责任了，天国这家族从库里拉出新旧的东西来。好，主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了，就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这些人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他说我们都认识这个人呢，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 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而厌弃他在原文更好的翻译就是他们就因为他跌倒。为什么会因为他跌倒呢？因为以前他生活在他们当中，他们都认识他，但这个认识呢只是外面的认识。所以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因为这些本地本家人对他太认识，认识都是外面的认识。所以保罗曾经也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曾经讲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讲到，他说我们现在不敢再凭着外貌来认人了，因为我们曾经凭着外貌认识过基督，但今后不再敢凭着外貌来认识。所以这些主回到他的家乡，这些人都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他们不能够接受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就因为他而跌倒。那耶稣因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主行不行神迹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是信不来，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是不信。所以如果你不信呢，就不可能有神迹。主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主行不行神迹很多时候跟我们受我们的信心牵连。所以耶稣是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他还是行但不多行，受到了限制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很重要。所以信心不是说凭着我们的理智信心乃是因为主，所以信心乃是在主的身上，不在我们的身上不在我们的理智身上。好，所以这是大概就是我们讲交通的十三章其实我们已经讲了蛮长的时间了，但我们还是觉得不是那么透彻但是我想这一部分我们就交给圣灵来帮助我们了事实上这里面是可以再详细不过我想我们应该够了我们还要往前去，所以我们就第十三章我们就停在这里。好，那接下来就是十四章了那十四章也是蛮重要的一章十四章我们可以看见它大概是就是几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我们知道是跟施洗约翰被杀然后当时的希律王认为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是因为他是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听说了主耶稣的名声之后主耶稣就退去了，就离开他了所以这是第一段所以这一段是讲到施洗约翰被砍头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然后约翰的门徒把尸首领去埋葬告诉耶稣之后耶稣听见了就退去了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我们知道他就是给五千人吃饱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然后呢他又退去了所以这一章有两个退去，这两个退去很重要两个退去。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门徒上了船，但主耶稣没有上去，主耶稣上山祷告然后他们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然后到了四更天主在船上行走然后我们知道他们看见他们以为是鬼怪最后他们过了这个海之后就来到了格利撒的这个地方然后那里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来那里，只求耶稣摸他们衣裳睡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所以这个大概这三段那这三段 一方面从字面上来讲啊，它有一些交通，但是更重要它是有属灵的预表的啊，所以这里因为这里特别是讲到这个王嘛啊，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预表啊，都跟我们的主有关系啊。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啊，第一段就讲到哦，使徒约翰的死啊。他说那时啊，这个那时是指什么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指主耶稣被厌弃的这个时候啊，因为他来到他自己的家乡嘛，人都厌弃他嘛啊，所以他被人厌弃啊。那现在呢，就讲到希律王了。他说分封的王希律啊，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啊。但我们知道，我们也曾经讲过哦，你特别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还有使徒行传有好多个希律啊。那我们知道这里的希律啊，跟主耶稣一出生的时候啊，杀了好多的婴孩那个希律不一样啊，那个希律被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希律啊，那这个希律呢是他的儿子啊，他有一个名词叫做希律安提帕啊，因为这个大希律他有四个儿子啊，其中有一个儿子就是叫做希律安提帕，就是这里的希律啊。那他听见耶稣的名声啊，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嘛，那他怎么看耶稣呢？他觉得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意思就是说这个耶稣不是一般的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的，这是希律对他的认识，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因为他听见了，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就是13节，耶稣听见了希律知道他的名声，以为他是从死里复活，异能从他发生，所以他就退去了。是这样子。好，第三节开始解释了这一段的历史啊。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那我们知道这个大希律这个家很混乱啊，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大希律就是杀死了婴孩的那个啊，那个大希律家里面很混乱啊，他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希律安提帕，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是希律，另外一个儿子呢就是这里的腓力啊，他叫腓力一世，在历史上他是被称为腓力一世哦，他们两个是兄弟哦。那希律呢娶了腓力的妻子希罗底，那希罗底又是谁呢？希罗底是大希律的孙女，你看见没有，这同一家人哦，是孙女，是另外一个人生的孙女。那这个孙女呢嫁给了他的叔叔腓力一世，后来呢又嫁给了他另外一个叔叔，就这里的希律，所以这个家族非常的乱啊，充满了混乱。所以当时这讲的这个政治啊，这些整个淫乱啊，非常的糟啊。那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啊。”当然，我们知道约翰他是懂得律法的，因为按照律法来讲啊，你不能娶你兄弟的妻子，因为他还活着。如果你兄弟的妻子死了你可以娶她，但是活着你娶她这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约翰要这样对他们讲呢？因为希律在别人来看他就跟犹太人没什么两样，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希律他是属于以东人，以东，当然以东就是以扫嘛，以扫跟雅各基本上是兄弟了，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是成了仇敌。所以希律很了解犹太人的文化，那施洗约翰是很直的人，他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合理的，所以希律讲想要杀他。 但想要杀他，可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啊，所以你看见这些政治的人物啊，一方面他们很混乱，一方面他们很残暴，但一方面呢，他又怕百姓，怕他们造反。好，到了希律的生日，希律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所以现在跑出一个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那就历史上来讲，如果你懂得历史的话，希罗底的女儿叫做萨罗米。那这个萨罗米也很后来也是很特别的，我们等一下再讲。好，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所以像现在，你看现在开 party， 他也喝了很多酒，然后在众人面前就开始起誓了，应许所求的都给他。女儿就被母亲锁死，就说：“请把施洗的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你看，人在喝了酒以后起的誓，现在开始后悔了，但是又在人的面前要保住面子，只好给他了。就打发人把监里宰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驴子，驴子拿去给他母亲。你看这个女儿不简单了，拿着盘子上面是施洗约翰的头啊，拿去给他的母亲，所以这个女儿也不得了。所以后来这个女儿，我们讲这个女儿叫萨罗米，萨罗米她嫁给谁呢？不是嫁给她叔叔，是嫁给她的叔祖。意思就是她嫁给大希律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腓力二世。所以这一家很乱的，你看这个都是在自己家族里面，又是权力，又是这个这些事情啊。所以这圣经在这描写你就可以看到政治啊，非常的肮脏的，非常的邪恶的。所以约翰的门徒呢，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我想这里就写得很美啊，他们虽然这么难过，他们把他埋了，但去告诉耶稣啊。那耶稣听见呢，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里去。所以主听见这件事情呢，他就退去了。主为什么要退去呢？有很多的原因啊，我们讲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主为什么要退去？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就是说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啊，路加福音十三章32节或者31节好了，31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希律想要杀你，你赶快离开吧。但主耶稣怎么讲？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面是不能的。所以从这一段给我们看见，的确是这个希律有可能要杀主，因为他听见了，又听见主耶稣是约翰从死里复活的，当然他要杀他。但主耶稣为什么退去呢？不是怕他，因为主耶稣说今天明天他有事要做，主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但是第三天他的事情做完了。换句话说，主做完以后他才会钉十字架的，所以主并不是怕约翰，而是主还有 事情要做。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约翰的这个戏剧的下场也不是很好。我们知道主耶稣后来他要被定罪了，要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巡抚比拉多还把他带到希律这边来，本来他们是有仇的，后来变成了朋友，所以那个希律还在。但从这里退去也就说到了，因为希律这个人已经不可能，就是在主的眼中他这个人是不可能救了。那对于这样的人呢，主就是退去，意思就是说主不再会花时间在他身上了。那这里有一个原则也是对我们来讲的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一直拒绝主，一直拒绝主，一直拒绝主，到有一天主任凭我们，那个任凭就很不好了。所以罗马书讲到任凭嘛。所以我们的心不能硬。我们如果一直刚硬到底，你看主就只好任凭了，就退去了嘛。所以当人一直犯罪的时候，你看圣灵就不与人的灵相争了。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柔软，要谦卑，那不要让主任凭我们，让主在我们身上继续来做工。好，这是第一段。所以主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所以很多人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你看很多的人跟随他，但是主的特点就是怜悯他们。这里很多的人后来也是要钉他十字架的人，但是主呢，你看主就是怜悯，而且治好他们的病人。那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这个野地是靠近伯赛大。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节有记载，这个地方发生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正好是在伯赛大的附近。伯赛大，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所以门徒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人，而且又是在野地，你到哪里去买？所以呢，门徒的观念就是说，把他们散开来，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很大的需要，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这时候大家自己解决了。但是主的做法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主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换句话说，门徒所有的很有限，真的对于那么大的需要，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都没有办法供应那么多人。但主怎么说？主说拿过来给我，也主有办法。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虽然很软弱，或者我们虽然有的非常的少，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就拿过来给主。我们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我们只要肯奉献在主的手中，主就有办法做。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叫众人安息下来，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所以现在有那么多的需要，而我们是这么的不够，但是 怎么样能够满足需要呢？第一个就是把自己奉献出去，第二个就是坐在草地上，让我们能够安息下来，然后让主来拨开。我想拨开都没有，被拨开是不舒服的，所以主常常借，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来用的时候呢，主常常接下来做的就是把我们拨开来，借着环境来拨开我们，拨成零碎。所以主是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所以你看门徒是祝福的管道，主是先递给他们嘛，他们才能够递给众人嘛，所以我们没有祝福，我们只是祝福的管道。如果我们肯让主来做，我们可以成为他的管道，主可以借着我们来祝福别人。所以他们都吃，而且吃饱，能够满足众人，而且还装满了12个篮子。也就是说呢，当你真的被主拨开，主借着你不但能够祝福别人，你自己呢也能够有12个篮子，非常的丰富，不但别人能够得到饱足，你自己也得到饱足，而且超过有余，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也有5000，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的第二个部分，就讲到他怜悯众人，门徒们知道自己不够，没有办法供应他们，叫众人散开，但主说你们给他吃吧，照着门徒原来的观点，就是律法的观点，这是野地，时候过了叫众人散开，自己去买吃的，这是律法，但你们给他吃吧，这是恩典。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不够，只有5饼2鱼，但主说你交给我，我来做。所以主能够祝福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都吃饱了，剩下的零碎收起来，装满12个篮子，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门徒在主的手中能够成为人的祝福，必须被拨开，必须要把自己奉献出去，主在拨开。所以我们经过好多的环境，其实都在主在拨我们，拨成零碎，你拨的越多，你供应的就越多，如果我们 保留自己，不肯那个奉献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好，接下来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所以现在呢，主又退去了，那主为什么要退去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约翰福音这一段他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看一下好了，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前面就是讲到5饼2鱼嘛但是到了第15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又退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为什么又退去了第一次的退去他是从希律那里退去的，因为他还有工作要做，但在这里要退去呢，就是因为众人要催逼他做王了。那为什么要催逼他做王呢？因为他能供应他们食物所以你看经济是很重要的问题你满足了大家，大家就让你做王了但主知道他们只是为那个杜甫吃饱了的缘故叫他做王所以主耶稣随即催门徒赶快上船因为这里不仅仅众人要拥立他做王连门徒都想要留下来，因为在这个地方如果主被立王了，他们个个都起来了所以主只好催他们上船，因为他们都不愿意上船了因为这个时候太荣耀了所以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然后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那这一段的故事，我们知道圣灵在写这个，不是记载一些历史而已，因为它都有属灵的意思嘛。那我们知道，你看前面讲到拿撒勒厌弃耶稣，就代表以色列人厌弃他了。然后希律呢也想要杀他了，因为他觉得他是约翰从死里复活，那他已经杀了约翰了，他不能不再对付主耶稣，所以主耶稣不但被这个犹太人拒绝，也被罗马人拒绝嘛。那接下来五饼二鱼讲了什么呢？这是他的身体嘛，他为我们剥开来嘛。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门徒要坐船往前面去，主耶稣独自上山去祷告。所以就预表来讲，主什么样呢？主现在不但受死复活升天，做大祭司为门徒祷告。所以今天这就讲了主今天已经升天了，他在那边祷告，在山上祷告。那我们呢？我们就在船上。所以现在门徒船在海中怎么样？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呢，摇橹甚苦。所以你看看今天啊，教会就好像在船上，整个海呢就是世界嘛，所以是不容易的。你看这边风又那么大不顺，波浪又这样震撼了，但主在身上祷告，主在为我们带祷。夜里是今天，这是最黑的时候，大概就清晨三点到六点，这是最黑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主要回来体贴他的儿女啊，对不对？你看，所以最黑的时候也是主要回来的时候，所以这里有他的预表的意思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主能够行神迹，但主真的做了一些神迹，我们不能理解的，我们不认识是主啊，那就是鬼怪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因为她的家人生了重病了，她在那里祷告，没有什么信心嘛，所以后来就我们就一起祷告嘛。后来就跟我讲，她说：“哇，发生一些好奇怪的事情，她仇敌在那里攻击。”我说：“你怎么知道是仇敌？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不会觉得是主做的呢？”后来事后他真的讲，这是主做的。他本来以为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这个真的，这是主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我们还以为是鬼怪呢，但是是主做的。所以夜里是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里面发觉很特别啊，就是说希律王觉得主是个鬼怪，因为他觉得他是从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嘛，有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嘛，这像个鬼怪嘛。现在门徒看见主也像个鬼怪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风浪中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看见的事情不一定光是仇敌做的而已，很多时候主在那里掌权，主在那里做。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然后耶稣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来吧。”所以后来我们就看见彼得就在海面上行走这一段啊。那这一段我想我们留在下面再交通，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但是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其实圣灵在记载这些事情不仅仅是记载一些历史，事实上它都有属灵的意思啊，把整个从主一直到我们主回来这一段啊，有很多的预表让我们看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事情啊。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真的觉得哇都是鬼怪啊，但是我们知道的话，主怎么讲？放心，是我，不要怕。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 主，我们在位者，你给我们的话，我们来感谢你啊！谢谢你，把你的话解开，让我们对你更深的认识，而且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能够安息在你的里面，知道是你，主，我们就不怕啊！让我们真的在这条路上，能够按着你的旨意，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真的是生命是有改变。让我们生命越过越能够彰显主你的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指望不在乎自己，我们的指望乃是在乎你，让我们能够常常学习能够转眼来仰望你这位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